回忆起来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被掐着脖子，仿佛无法呼吸一样。
不得不去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如果继续活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话，我自己没办法前进。让我能够写出来那些爸爸都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的，但是神让我看到的。
在爸爸身上对爸爸的这个信心，其实可以影射到神的身上去。我可以这样去相信神是这样的爱。
Hello, hello, 如果现在有人在 YouTube 上面听我们的直播，那就跟你打声招呼，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花椒。
大家好，我是咖喱。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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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今天是三个女生的主场。经常有人说分不清我们三个的声音，希望今天我们的声音可以让大家更加的熟悉一点。今天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了，我已经给大家写了一个预警了，说催泪弹警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听这期节目了啊！但是其实明天就是父亲节嘛，今天晚上在北美的小伙伴可能就是也在给父亲准备礼物啊，或者是准备说跟父亲要一起吃个饭啊，或者怎么样的，希望大家是有这样子的准备，不然的话明天父亲可能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父亲节不仅是上一周说了一个话题，是说哎，平时跟爸爸都聊些什么话题，而且这次其实我们还额外的有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呢就是给爸爸写一封信。这个发起人就在我们中间，就是花椒。
对
啊，你当时是为什么想要发起这个挑战呢？
我觉得当时我们好几次都谈到跟父亲的关系，然后我感觉我们小伙伴当中很多人跟父亲的关系都是需要被修复的。但是当时我这个灵感迸发出来的泉源其实是因为葡萄。就是
哦，
是对，因为我知道葡萄的爸爸在葡萄中学的时候去世了嘛。然后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叫 grief 恢复的一个小组，然后这个组长他就跟我说，你和你的爸爸在特别伤痛的时候可以给你妈妈写信，这是一种修复的方式。所以我当时想到葡萄的时候，就是这个写信的这个方式突然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对、
oh.
对，所以我就想让葡萄给爸爸写信，然后我想哎，那不如我们大家都给爸爸写信好了。对、
oh, 原来是
这
样。哦、oh, 哇，我好感动。其实我还要说明一下，就是花椒我还有咖喱，我们三个人三个女孩子，我们每个周的周一到周五其实我们有相交的时间，有一个祷告会的时间，每一天都在一起。所以说这个祷告会已经开始了三个月了。这也是为什么花椒知道葡萄的一些跟父亲的一些过往一些经历，然后我们彼此真的就是经常在祷告会里面哭。就是会说到一些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吧，然后花椒可能就一直一记在心上。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动，而且这次父亲节给父亲写信是我压根儿从来就没有想过的。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从来都没有提起笔来，真的是把他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我对他的一些情感给抒发出来，所以这次真的要感谢花椒。咖喱当时是为什么要接这个挑战？因为我知道你跟父亲的关系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对，是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吧。对我人生而言的话，今年也很关键，然后我自己也一直在很积极努力的去寻求修复，对，跟父亲关系修复。其实对我们关系不是不会说很差或者怎么样，就我爸爸也就是传统的中国的父亲的形象，只是对我呢稍加严格，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体罚这样子，所以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我会觉得说他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吧，就是会因为他自己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而去体罚我。当然我觉得这个人都会有吧，反正就是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对，
哇，咖喱的用词比较
含蓄，我也是
就是传统的中国父亲还有体罚。哎，其实我们印象中传统的中国的父亲的形象大概是什么样子，你们觉得？
就比较不苟言笑，然后不会说特别多的肯定你的话，总是也为了让你提高就说你这不好那不好，对，会有这样的言语，然后就是不去表达，用行动。当然我爸还有一点就是和传统中国父亲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他不承认错误，就比如说他体罚我的之后发现，哎，事实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什么错误，然后呢我记得他也有道歉过，但是更多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用更相反的从体罚变成溺爱这种方式。对对对，
体罚是罚站吗？
这个体罚的话就是在我眼里应该就是比较算暴打吧。
暴打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屁股打到坐不下去过，然后那脸的话也有打火辣辣的疼过，好像也有流鼻血过这样。再说就
是不能播了。
对，再说不能播了。会比较严重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是可以沟通的问题，然后会直接上升到这种打的形式的话，对，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伤害。
哇，我突然体会到那天我还在跟孟元姐聊我们作为教会互为肢体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人疼另外一个人疼，我刚才真的就是瞬间真的我就是全身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感觉到咖喱之前说他每次想到爸爸回忆起爸爸的那一段体罚的日子他会现在都有生理的反应，我现在都能够感觉体会到咖喱的那种痛啊，真的是很不容易跟父亲。所以说你这次接受这个挑战是不是也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就是不想做呀，就是因为最舒适的方式其实就是你就离他远一点。当然我的那个他不是离我爸远一点，而是离那个这种过去的伤害。因为对，如果其实我觉得父亲他们没有人想要跟女儿疏离的。对。但是如果我要去跟父亲亲近就必须要面对过去的那些伤害，现在不会再有了，现在的话他的那套模式在我身上肯定不起作用了，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对，相反我有的时候也会朝他发脾气。对，会有这种就是用他的方式来对待，但我绝对不会打他，当然绝对不会。对，就也但也会有一些怒气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比较安全的，让我不要去进入到试探犯罪的，就是我离他和过去的那个，离我父亲，离他带给我的那些，我认为他带给我的那些伤害更远一些。所以接这个挑战的话，就是真的也是鼓起十万分的勇气，因为我现在觉得在当下的这个我人生关键的转折点，我需要去积极主动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说期待我爸能够他有一些什么转变，我一点都不期待，因为之前做过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但是至少我要去学会去面对对这样的问题，然后并且最重要的是放下过去的那个伤害，虽然生理上会有反应，对，但是心里可以放下，所以就鼓起勇气做这件事情。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花椒是不是就是跟也给咖喱带来一些安慰，因为我知道你们俩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其实花椒你也可以说一下你父亲跟你的一些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从小就是体罚特别的多而且很重，然后就除了体罚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是那种话语上的羞辱，就是贬低，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让我觉得我跟别人比起来我好差，然后我不配，就是很多这种话语，就是让我心里面一方面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对他非常的愤怒，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确确实实的，给我心里面有很多造成过很多的伤害，包括我自己真的相信我自己很差，到我到现在我都会受很深的这样的影响。对，所以就是就其实跟爸爸的关系，我觉得是进入青春期之后就一直都非常的不好。我中学的时候，因为我爸爸的原因，有3年没有跟我的父母怎么说话。然后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跟我爸爸因为工作的原因起了非常大的冲突，然后以至于我和我妈妈都从家里搬出来了。但是也是那个契机，我信主的。对，我就觉得在地上的这个爸爸，怎么讲呢？就是我信主以前，我不知道这样的模式是不对的，就是好像从小长到大都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模式，但是我心里那种苦痛，我没有找不到出路。结果真的找到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个真正的，神所设定的父亲应该怎么样爱他的女儿。我被神这样爱了，我真的体会到了那种父亲的爱，然后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应该这样爱自己的女儿。
所以说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写几句，然后就要歇口气，写几句要歇口气的那种状态吧。我自己是了，
对对对，我其实当时发起这个挑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写到那些回忆到那些以前受的苦痛，就是真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特别的清楚。回忆起来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就是被掐着脖子，仿佛无法呼吸一样，就是真的就写几句，我真的就不行了，就我就得歇会儿，看看电视啊，我刷刷 B 站啊，然后可能我真的我最长歇了2-3天，我才能再动笔，就是太，
所以说，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今天这期直播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是挑战特别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直播当中，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们需要歇息，不是一次性可能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说完。所以，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就已经分享了一部分我们在写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个录音，待会儿我就会放给大家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三个人又是一次再一次的去思考，或者是再次的去感受，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从中又得到更多的一些释放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昨天花椒、咖喱还有我们三个的一次对话啊。听完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好。我第一封信其实我根本就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我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我心里很多苦读的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一直在心里转嘛，就是那些苦读啊，那些伤痛啊，他就一直在心里转。那这就是我能想，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就想通过这个去传达很多背后没有说的话嘛，就是包括小的时候，就是我爸怎么打我呀，怎么用那些话来羞辱我呀，就是很多这些，其实每天都在我心里转，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这些特别痛苦的回忆就更来攻击我的心。我其实有一个特别不利的条件，就是在我写这封信之前，我们那个有一个作业，就是说要把你人生最痛苦的3件事写出来。我本来其实跟我爸的关系最近都还挺好的，聊天啊什么的。然后结果就在写那个的时候，我又把我好多的伤痛挖出来了。我写着写着，我就实在我就写不下去了。就像葡萄说的，写着写着就必须要歇口气，要休息很久，你才能继续写。我在写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尊敬我爸爸，他有什么值得我尊敬的？其实我好多时候，我都很想拿刀捅我爸爸。我在跟我爸爸闹最严重的时候，我每天我包里都会有一把刀，就是防止他来打我，就是像一把菜刀一样，小一点的菜刀，不是那么沉重的砍刀那种。对，而且我心里面常常都会想，我要怎么砍我爸爸，然后既不伤他的性命，但是又能够震慑到他。
而且我想问你， 就是你对你爸爸的这个仇恨有没有一些是，因为我会这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把妈妈所经历的那些也加上，为妈妈伸张正义这种。
嗯，会很多。嗯
嗯
嗯，其实我最气愤我爸爸的时候，一般脾气爆发的时候，好多都是因为我妈妈，就好多时候想到他对我妈妈做的那些事儿说的话，
嗯，
就非常非常气愤。
嗯，我也是这样子的，同样就是想到我爸爸对我妈妈做的事情，尤其是看到我妈妈就一次一次的原谅他。
嗯，对。
我刚才听了花椒说，他之前已经恨他爸爸到这个地步，但是这次我们这个写信的挑战是他发起来的，我就心里头有没有很震撼？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你对爸爸已经是那样子的一个恨了，
所以我也在想当时的那个痛苦，就你拿着那把刀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你可能真的是恨你爸爸，另外一方面你自己内心也会很痛苦很痛苦很难过。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很想有一个契机真的让我可以那样去做，我觉得我做了会很痛快。
嗯，
就是，后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觉就是说，如果我用刀去刺我爸爸的话，可能还不如我自己死掉对他的报复更大，就是觉得
因为他最爱你。
对，好好坏啊。就是利用爸爸的这种爱来报复他。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我妈妈被上帝接走，其实就是对我爸爸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惩罚。我有的时候特别生气的时候，我都想我也应该被上帝接走，这样就让他一个人孤家寡人，就是他活该，就应该他这样。对，就是这种心态吧，是这样子。
嗯，
就是这一次本来发起的时候，其实我跟爸爸这一段时间的关系都还挺好的。嗯，然后我就忘记了之前很多的这些事情，然后结果这一次那个作业又让我想起来了，然后我就想啊，我糟了，我这个信我写不下去了，我写啥呀？然后对，我发现我们小孩就特别这种有伤痛的小孩，就是特别希望就是父母能够理解我们心中的这种伤痛。
嗯，
就是他可以来跟我说对不起，他可以悔改。然后把就是这个挑战发出去之后，我有一个中学的同学他也来跟我说，他说他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他写完之后他就发给我看，然后也是都是那个先是爸爸怎么培养我呀，然后我跟爸爸一些对话，然后后面就说就是我觉得爸爸你对不起我，或者你没有满足我的心里的一些期待，就是我觉得神就是也让我看见，就是这是一个父亲节，我们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爸爸嘛，但是我就特别的自私，就是哪怕是这个父亲节我也要变成一个由头让你来看看我内心的伤痛，我是这个父亲节的主角，我是这个中心，你应该来理解我，你应该来跟我悔改，就感觉就像是儿童节的时候父母给我们写信说，孩子呀你是最棒的礼物，你真好，虽然你前几天又打破了家里的什么什么，你让爸爸又很伤心，爸爸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你有没有想过爸爸的感受，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写但是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儿童节快乐。
立马撕掉整个信离家出走。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儿童节，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嘛，你平时可以这么跟我说，你平时说我都很生气了，你还儿童节专门来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父亲节这一天其实还是应该就是多去赞美和理解父亲吧，所以就是我就写了第二封信。
花椒的第二封信应该是第二个版本，说爸爸父亲节快乐，这是记忆中第一次在父亲节给爸爸写信，我本想倾诉一些对爸爸的苦痛，上帝提醒我爸爸才是父亲节的主角，在父亲节应该是爸爸被理解被肯定被赞美，而不是爸爸来理解我，为什么到了你的节日我还是先想着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呢，
究其原因，我不懂得什么是爱。然后后面就开始了，圣经里的爱是有长久的耐心。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启发了你第三个版本，最终的版本？
对对对，这是启发了我最终的版本。就是我写完第一个版本之后，我跟孟媛姐有聊天，孟媛姐就说，就是你这样直愣愣的发给爸爸的话，就父亲节来说，他看了之后肯定达不到那个效果嘛，肯定会很生气很伤痛，所以他建议我在中间加一段，我就想着加了这么一段。然后我其实后面还有写，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一生来敬重我爸爸，就是不是因为我爸爸做得好或者不好，也不论是我自己的心情是高兴还是生气还是伤痛，也不论是有什么其他的人在挑唆或者说爸爸的坏话，我希望不论发生什么，我的这份敬重都是无条件的，这是上帝和我立下的约定，这也是我主要想表达的内容。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跟我们家那个老爷爷聊了一下天，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想写这封信给我爸爸。然后他是那种特别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家，他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他也是常常在帮主内的弟兄在做咨询啊什么的。他说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他说这种积极正面的话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倾听，就是说如果我写这些负面的话的话，反而他那些正面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对，所以他就跟我建议，就是说只保留那个爱的语言，包括前面那个什么我本来想给你写痛苦的话呀，诉苦啊这些，他说你都可以删掉，包括后面什么我要一生敬重这些都可以删掉。其实我那个最后的那个大纲就是按照他的建议来写的，他就说这样就是把爱的语言里面爱的特质和爸爸对我做过的事情进行一个匹配，他就说如果你觉得你爸爸只达到了三个爱的标准，你就只写那三个，其他的你连列都不用列出来。他就说因为你爸爸看了之后他就明白原来他做过的这些事情就叫做爱，他就更懂得该如何去爱。而且这样写的话也能帮助我爸爸看见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然后他就跟我一起祷告，他说希望主你帮助他知道怎么动笔，最终的目的是让爸爸能够更加看见耶稣基督，更加认识主。我觉得他祷完告之后我的心一下就敞开了，我之前觉得最重要的是爸爸能够看见我心里的苦毒，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最重要的是父亲节爸爸能够开心。他给我分享完之后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爸爸能够认识主，那其他的我不写其实都没有关系，其他的如果哪怕这一生他都不能理解他带给我的那些伤痛和痛苦，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那有一天我会见到上帝，见到耶稣，就是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一切的这些都可以解开，但是这一生最重要的只要他能够认识耶稣就是最好的。
是，我刚才读到你的最后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充满了智慧，没有多余的语言，全篇都在说爸爸很爱自己，他的爱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是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嘛。哇，我就觉得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智慧
跟我自己想的有
关。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第一就是看前面两个就很心疼，对，看风的时候就很释然，就很释怀，对，就那种心路历程体会到，就是首先他自己肯定是得到一些安慰，从神来得到这种神的爱和安慰，然后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充满爱的和智慧的语言。我先来读一下花椒的，我自动请缨了。
好，
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非常非常爱女儿。论到爱，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就像爸爸在我最悖逆的时候还是爱我，还在深夜到处找我，又有恩慈，就像爸爸总想把最好的给女儿，也想满足女儿的心愿。爱是不嫉妒， 就像我经过爸爸指点，偶尔在某些方面做得超过爸爸的教导，爸爸会更高兴，因为爸爸真心希望女儿好。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就像爸爸十年如一日默默做好早饭，爸爸辛勤工作，提供女儿的物质需要，保护女儿不受人欺负。但是爸爸很少在这些事情上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像爸爸为了我的前途放下面子去求老师多照顾我，求奥数班收下分数不够的我，就像爸爸更想女儿待在身边，为了支持我还是让我出国，这些都因为爸爸把女儿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不记恨人的恶，就像爸爸原谅我的过错，不再提起我惹的麻烦，也不数算我对爸爸的冒犯，我甚至都很少跟爸爸说对不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像爸爸虽然爱我，我欺负同学的时候也严厉批评我，不纵容我继续犯错。谢谢爸爸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地爱我，爸爸有一点好东西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从没有想过藏起来不给女儿，只要看到女儿开心爸爸就高兴。爸爸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反映了上帝的品格和慈父的心。爸爸的爱让女儿更明白了上帝如何爱我。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引导我，要我向他祈求，能更懂得欣赏爸爸的好，能感恩他赐给我一位父亲来爱我。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哇哇，我觉得很奇妙的不一样的感受，这真的很好。
写得好，读的也好，
我就急于想要爆哭，这点都很打动我。
而且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个爸爸好像是很多人的爸爸。
就是我的爸爸，我爸爸就是这样。
真的，我的爸爸也是这样。
是吗？有哪些点特别让你们想到你们的爸爸呀？
把最好的给女儿，满足女儿的心愿。
嗯，我觉得最最最最打动我的就是你写的最后一段，倾尽所有好的爱我，有一点好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从没有想过藏起来不给女儿，完完全全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他也是为了能够让我得到好的教育，他能够就是在我还是在他的，就是我的人格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为了让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他能时刻的帮助我，所以他就放弃了很多很好的工作的机会。其实他很苦，他的工作就是在他之前的那个工作岗位上就不容易的，而且薪水也是很低很低的。对，但是就选择说我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就是我教育我女儿的机会，我就出去找一个好的工作。他就不觉得钱很重要，他觉得为了女儿我要放弃，我肯定是要放弃我的工作。对，他现在还是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种心态吧，而且他一个人照顾我六年的时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是，我也是在那一段写到的时候就是爆哭，就是哎呀，就是想到爸爸真的是这样，就是发现虽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他很有很多的苦读，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好像真的很有信心，就是爸爸从来他不会把任何他有一点好的东西藏起来不给我。
是的，
就是这个也让我想起来就是天父的爱嘛，就是最早亚当和夏娃背叛天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天父不让他们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为那个树好，吃了就能像他也像神一样分辨善恶，所以神把那个树藏起来不给他们吃。但是神就让我想到，就是我爸爸是这样对我的，那神他没有让我们去吃这个果子，就是他对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也从来没有说有什么东西好的但是他不给我们。 就是想到天父爱我们那个心，其实我一直都不了解。
嗯，
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在爸爸身上，对爸爸的这个信心其实可以影射到神的身上去，我可以这样去相信神是这样子爱我。
嗯，
我觉得我就是被医治好多，又更认识神了。
嗯，
不计算人的恶的那一段，我也觉得我从来没有从那个角度想过。
嗯，
就
是的，
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去原谅爸爸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做的错事那不是多了去了，惹他们生气惹麻烦，就是他们好像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好像记在心里，就觉得啊，小孩就是犯错人我就原谅了他，改正就好了，就是那种饶恕。我觉得就是爸爸对女儿是那种天然的一样，但是其实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是因着爱的力量才可以做到这种饶恕，其实就是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嘛。没有这样子去想过，好像我就应该理所当然，我做错了就做错了，我是小孩嘛，我错了怎么样，你大人不应该错。但是不是这样的呀。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想起我对我爸爸说过很多很恶毒的话，去贬低他，去羞辱他，就是真的特别的恶毒。我觉得我说这些话就应该去死，就是对自己的父母说这样的话。就是但是我爸爸他没有说让我对这些话道歉，就是其实是在我说过这些话之后，他在大学那一次动手打我的，就打得很厉害，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爸爸打我之前我说了什么，我只是跟别人说啊，你看我爸爸怎么打我，然后把那个细节说得特别的清楚。然后后来也是我爸爸来找我道的歉，然后我心里还想着啊，因为耶稣原谅我了，所以我要原谅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说你对我说过那些话，你应该先跟我道歉，我才跟你道歉，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要求我说你应该为以前说过这些话道歉。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说过这些话的话，我觉得我很难原谅这样的人，而且这个人还不让我道歉，就根本压根提都不提这些事情。
所以
我觉得是，就是我爸爸他从来不会把以前我做的这些很冒犯他的话，很毒的这些话语拿出来在我面前一一的数落我，他从来没有过，倒是我一直在心里数落他的不是。
刚才花椒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哎，我是怎么？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完成嘛，但是我是只写赞美的话100句，我的目标是100句，这每一句都是要有根有据的，所以其实写的还是蛮快的，还可以。在写之前，我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也给你们看了嘛，就是把我的那种苦毒啊那些东西先释放出来，先放下。对对对。我觉得我经历就是我的这个过程跟花椒也很像，我知道如果我直接动笔写的话，我肯定也是那种会把我自己的想抒发的想表达的全都写下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真的是想这封信真的是想达到敬重父亲来带给父亲安慰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我先要选择我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那些痛苦。对，不是这些痛苦不会造成现在的影响。其实刚才我在跟我小组的姐妹们一不小心就分享到了自己过去的跟父亲的一些互动的经历，我跟他们分享就是由于自己成绩没考好，爸把我捆起来打的那种那个场。哦天哪，我现在说又来了，就那个生理反应又来了，就身上会痛苦的感觉，恐惧的感觉，就要想到那个画面就很难受。对，所以就是就不代表说那个感觉不在，但是知道说虽然那个感觉还在，还对我现在造成影响，但是我不会再受那个感觉的支配去做一些超乎理智之外的一些选择。对，就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是很好，很感恩，很开心。
你当时接到这个挑战，你没有拒绝吗？你没有很想说全身心的拒绝？
我太想拒绝了，但是又太想接受了，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也好，跟人的关系也好，就是不得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得不去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如果继续活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话，我自己没办法前进。
嗯，是
身上的重担要卸下来才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叫 critical point， 我觉得是一个临界点。对，
是啊。你接下来之后，然后你说你想要写100句赞美爸爸的话，哇，我都觉得你们的步子跨得好大呀！一个是花椒，一个是咖喱，就是你们俩给我非常大的那种震撼，你知道吗？
我觉得咖喱是100句怎么写呀？
因为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跟爸爸的一些故事都是比较伤痛、比较沉重的。然后一个说要敬重爸爸，一定要表达对爸爸的敬重；第二个人说我要赞美爸爸100句，觉得我的境界怎么一下子被你们提升了？
我怎么觉得听了你这样的形容，如果我是一个路人的话，好像神经病。
不是，我当时真的觉得很震撼。我知道是因为你因着你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刚才咖喱说，跟神的关系走到今天，然后我们知道该去面对这些东西了。我觉得就是给了你们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咖喱那100句赞美，我当时在想说，我真的3句都想不出来。如果这样说吧，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可能比较像你们两个跟爸爸的，就比较难受一点。然后所以说，我想如果给我妈妈写3句，我都觉得肯定3句都是违心的，就是很难发自真心。是，
对，所以要从他，就是我就是从他最表现最明显的那些。点开始写。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爸他对人，他对我和对我妈妈很有要求，那他对别人要求也说明他对自己有要求，所以就我会把他对我们的要求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写在赞美他的话里面。对，就换一个角度去看他，相当于是这样。就是我就在想，那写100句肯定是很难的，但是我希望就是转一个眼光去看他。
你当时怎么转的呢？你怎么能够脱离自己的主观的经历，然后去客观的看你爸爸这个人？
上帝的恩典。而且我给你们简单念几句，我写的特别简单。对，就跟我爸的经历也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爸爸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从来不睡懒觉，我从来没见过他睡懒觉超过7点。对，然后很勤劳，他家务做得很棒。对，然后他非常的节俭，就他很抠门，我会写他节俭。
好有智慧呀。
然后呢，我爸他确实他是一个工程师嘛，那他动手能力特别强，他什么都会修。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穷，就是这个盆儿你就算破这么大一个洞你也要给他补上。所以就是对什么都会修。然后呢，我爸就很唠叨，就一直在念念念，然后我就会写他口才很好。然后呢，我爸就很固执，他是那种就自己主意就特正的那种，然后我就会写他不盲从，立场总是很坚定。前面就这样写写写，然后后面的话我就会更加客观一些，然后会写到说他临危不乱，很少慌张，确实是在面对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爸确实是很理性。对，然后会很有同情心，他确实是会为他人考虑，尤其是在家人这边，他确实是设身处地会为他人考虑，能感受得到。对，然后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可能犯错，他认为我犯错，然后后来他还是原谅我，那我还是会写出来他愿意原谅饶恕别人的过错。谁没犯过错？家庭当中都犯过错，他愿意，他肯定原谅过，这个是事实。我觉得这个事实的话也要写出来。对，然后并且他自己也会犯错嘛，那我就会写到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并且努力的去改正，也有这些。对，然后我们家从来没有，我印象当中是没有欠过外债的，而且没有，我没有一餐吃不饱，所以我也会写我爸爸确实没有使我们的家有任何的缺乏。对，然后我爸爸做事情的时候他确实是希望别人都听他的，希望他来拿主意，我就会写到他是很有自信的人。 然后他是会，就有的时候他会把事情想的比较的负面，比较糟糕，同时他也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做计划，所以我就会写到他是很有计划，然后他是会执行能力很强，而且他会做万全的准备。
刚才听了咖喱说他爸爸，我就突然觉得跟咖喱之前描述的爸爸是两个爸爸。
是的，
就是当你这样去看爸爸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儿，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儿，你会把从那个受害者的角度里面抽离出来。
完全完全抽离出来，就当时我这么写的时候，我都想的是，哎，我到底从我爸爸身上得到了什么，我都得到了些什么，我要把它都客观的写下来。
嗯，
因为我爸爸到现在他还是全身心的在爱我，从我一出生到现在，我30岁，就是一年相当于平均下来一年三句多赞美爸爸的话，那还写不出来吗？
嗯，
那我相信我爸爸夸我一年也超过300句吧，所以为什么我就不能把这些夸我爸爸给夸回去呢？是可以的。
嗯，
就是我有一个电影当时特别这样，我就看了那个电影就后面就爆哭，就是摔跤吧爸爸。
嗯，
就
是
你看那个爸爸对女儿的那种严格的那个程度，但是他背后的那些感情都表达出来。我从那个电影里面我确实看到就是我爸爸的一些形象。对，所以我就爆哭。嗯，所以为什么看别人的故事这么感动，然后就看自己的故事就总觉得很悲情呢？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确实是那个伤害是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我父亲他因为各种原因吧，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有深的有浅的，我自己承认其实是很多时候对我的伤害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太执着于那些伤害了，我自己现在我感受到是这样的。我如果再继续执着那些伤害的话，我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人生好好的去负责，因为我是在说，哎，我的人生该我负责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些伤害过去的那些东西它影响我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恰恰是因为那些事情，恰恰是因为我爸爸他对我很严格，他对我造成的这些伤害让我更明白首先我应该怎么去看待我自己，然后另外就是那些伤害它不会让我的灵魂我的心真的去被那些伤害一直拖着的，我就更有勇气去面对未来有可能遭受的伤害了。嗯，我现在是会想法，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很痛苦，但未来我相信不会比过去更糟，因为我意识到了我不需要在那个痛。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意识到特别的重要。我感觉我们三个互相之间就是神透过我们彼此的关系医治我们很多很多。虽然我觉得我对爸爸的态度在这个写信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转变，但其实神前面铺垫了整整3个月，就是让我整个对爸爸的态度和我心里面会说我愿意去转变这个态度，就是这些真的是我得到好多医治啊，在我们祷告会小组里面。
是，我3个月前还是对我爸恨到不行。
哎，我觉得就是在写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去匹配那个爱的语言，每一条去匹配的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想起来我爸爸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对我的好。
嗯嗯，
然后边写边爆哭。
嗯，
但是在真的落笔之前我都想不起来，哎，他对我的这些具体的这些好的地方。
是的，其实我们是很健忘的，对天父的爱也是，对人对我们好也是这样的，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把爸爸的爱就 take it。
对，
虽然咖喱现在还没有写完完整的信，但是还是可以把它念出来一下。
嗯
嗯，
我帮你念，有不同的感受。
好，
爸爸的100个优点。第一，爸爸很自律，从不睡懒觉。第二，爸爸很勤劳，家务做得很棒。第三，爸爸很乐意帮助他人。第四，爸爸很爱学习。第五，爸爸懂得节制。第六，爸爸很有时间观念。第七，爸爸懂得运筹，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第八，爸爸孝敬爷爷奶奶。第九，爸爸爱自己的弟弟和妹妹。第十，爸爸工作认真负责。第十一，爸爸做事有计划不拖拉。 第十二，爸爸面对困难时总是勇敢挑战。第十三，爸爸非常节俭。十四，爸爸动手能力特别强，什么都会修。十五，爸爸很会做饭，花样很多。十六，爸爸热爱运动。十七，爸爸特别坚强。十八，爸爸口才很好。十九，爸爸很会赚钱养家。二十，爸爸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第十，二十一，爸爸不盲从，立场总是很坚定。二十二，爸爸总是愿意为家人的利益挺身而出。二十三，爸爸带给家人安全感。二十四，爸爸愿意服务别人，不求回报。二十五，爸爸身体健康，很少生病。二十六，爸爸很有逻辑，总是很理性。二十七，爸爸临危不乱，很少慌张。二十八，爸爸愿意倾听，愿意同理别人。二十九，爸爸很有同情心。三十，爸爸很愿意为别人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三十一，爸爸很有感恩之心。三十二，爸爸愿意原谅、饶恕别人的过错。三十三，爸爸很有耐心。三十四，爸爸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并努力改正。三十五，爸爸没有使我们的家有任何的缺乏。三十六，爸爸很有自信。三十七，爸爸总是会做万全的准备。我就读到特别感动，就是我感觉你爸爸就是心里，我也不知道哈，我猜的，但是我觉得他是很渴望得到家人的肯定的。
嗯，是的，
就我觉得他读到这些，他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一条一条读的时候，有一些句子很短嘛，有些稍微长一点，我就觉得是那个爸爸会体会到女儿，就是每一个细节他都去，再短的再小的他都愿意去把它罗列出来。你是真的有在用心去看爸爸的好，去真是想要把所有爸爸的那些好的你都可以把它记得起来，然后把它也说给爸爸听。可能你爸爸看了也不觉得自己啊，原来已经做过这么多事情了，他应该很欣慰。你都知道。
嗯，是的，我的心愿就是求神让我看见爸爸，看他可以看到他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也就是让我能够写出来那些爸爸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一直也都我也不知道的，但是神让我看到的。对
对，我觉得读到有一些的时候，就是哪怕我不认识你爸爸，也不知道你们家以前的状况，但是我会觉得你爸爸就是背负了很多，一直在往前走。就是我觉得他读到这些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当时的那些经历，然后也会想到他当时的不做的时候心里想着你和你爸爸，我觉得他会很好。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盼望。就是我们在写这样写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最大的受益人就我们自己，没有别人，就是我们自己。神真的很爱我们。嗯，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给爸爸看。
嗯，是的，我明天一定要把它完成。
Hello， 我们回来了。哎呀，我没有想象中的暴风哭泣，结果我们在这个聊天室还笑得挺开心的。所以说我们三个是完全释怀了，是吗？昨天三个哭成一团啊，后面大家听到我们可爱的鼻音，真的是情不自禁。昨天真的，其实在最后也是说到一定要把这封信给爸爸看。你们给爸爸看了吗？
有，对，我写完之后第一时间就拍下来发给我爸爸了，然后也第一时间收到了一些回应。
哇，因为刚才昨天的那个阶段盖里是才写到37条嘛，那你今天已经把100条完成了，当然都是你对爸爸的非常真心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听完整100条，但是我也很想听到最后对爸爸说了什么样子的话。我知道你除了这100条，你还写了额外的一段话给爸爸。
嗯，是的，好的，那我就再简单的把我后面补充的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嗯，
好， 我爸爸的心胸宽广，愿意成就别人。爸爸是整个家族都很有凝聚力，是家族的核心。爸爸对未来充满盼望，爸爸把自己的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爸爸追求卓越，做事尽心竭力，爸爸信守承诺，不辜负别人的信任，爸爸从不会对女儿失望，爸爸爱妈妈，会为妈妈牺牲付出，爸爸从不轻言放弃，爸爸从不叫苦叫累，爸爸是家人安稳的靠山，爸爸对女儿的爱比山高比海深。做爸爸的女儿我很骄傲。起初以为100句就很难，但其实我写这100句根本无法完全数尽我这世上最棒的爸爸的优点，我最爱的爸爸，谢谢你这30年为我的付出，我一辈子都爱你，父亲节快乐。
我实在不想流鼻涕。谢谢咖喱，真的，我最后看到那一段，我觉得简直了。就是你说你开始觉得100句可能会很难，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容易就完成了，甚至还没有表达完。谢谢。
这段的时候也是就是情感最升华的部分，就是也是边哭边写，而且是嚎啕大哭。
哦，抱抱抱抱，是。所以说那爸爸有收到你的信之后给你怎么样的回复吗？
回复就是夸我。因为我发在我们家的群里，然后我爸我妈就都夸我。对，就是
怎么夸的？
文笔很好。然后我爸说谢谢你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给爸爸的祝福。
对，你怎么看着你有点小失望？你是不是想说爸我给你100句你好歹回我200句？
对，
哇，我好开心看到咖喱跟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父亲节，真的，感谢主，真的。那花椒呢？
我爸爸还没有看到，因为我想，就是要搞得诚恳一点，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在家乡的同学说好，我把我亲笔写下的亲笔信。扫描下来传给他，他帮我打印出来，然后他也特别诚心，他也帮我装饰的特别漂亮，然后用快递寄到我爸爸那儿。结果我爸爸周末不在家，所以他就还没有收到。
哦，那你心里现在还是挺忐忑的，还在期待说爸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也不忐忑，就是觉得他收到就收到吧。
自己爽了是吗？自己已经释怀
了。对，
我们今天三个的状态跟昨天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哎，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希望看到，更多的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如果是跟爸爸有很多，怎么样不愉快啊，或者是相同的经历，都可以自己先得到释放。我觉得在这个父亲节，虽然爸爸是主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要知道怎么去释怀，怎么去跟爸爸走接下来的路，才能更好的爱爸爸。对，
是的。其实昨天最真的，我觉得我们三个在一起的那个情感升华点，其实还是在葡萄这边。今天真的没有把葡萄的那个放出来，我估计放出来之后，那要死倒一片。
对啊，
对，
我自己也都觉得还没有 ready 好。对，
就
是
请大家期待一下。
是是是，其实昨天我分享了一段我给爸爸写的信，因为葡萄的爸爸已经在天上了，所以说其实我的那封信是更复杂的，然后更纠结的一封信吧。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下笔。昨天在祷告会跟两位分享了之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心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结解开了。就是，而且我真的很确信那封信我爸爸能收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圣灵给了我这样子一个确信。这是很奇妙的，但是我不敢跟大家都这样说。反正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做一期关于如果是有去世的亲人，或者是你有去世的爸爸，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专门来找时间来真的来聊。我也有机会可以把我们昨天的那一段葡萄自己的录音可以放给大家听。 啊、嗯，其实今天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我看到你们两个就这么开心，今天听自己录音笑的这个样子，昨天是鼻涕派对，今天是欢声笑语，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对，啊、那
这段话说的好像我们的老父亲一样，我看着你们两个，
梦圆姐，梦圆姐附体了。对对对，那好吧，那在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让花椒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也把这个祷告也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们。好的。
嗯，好，主啊，我们慈爱的天父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期节目。我知道给父亲写信这样一个想法冒出来，其实真的都是有你的带领，主啊，虽然一开始表面看起来只是我们三位小姊妹在自己的这个分享里面有这样彼此的鼓励啊、但是主，我知道其实你的心里真的装着每一位在听我们分享的人，主啊、你现在你就叫着面前在听你的这个人的名字，你在对他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心，爸爸知道，爸爸爱你，虽然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明白天父爸爸对你的心是如何，但是天父爸爸的那个爱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主啊，我真的就求你的手亲自的触摸现在听的这一位弟兄或姐妹或朋友，主啊，就求你真的你那大能的爱你医治他，因为你知道他心中的破碎，他对地上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心里面那个无法释怀的那种伤痛和那颗想要去爱但是因为这种苦毒怨恨这种伤痛爱不下去的那颗心，主啊，你统统都知道，我真的祈求你，主啊，就求你的手触摸他的心，你医治他，你帮助他，你让他知道虽然地上的父亲不能体谅他，地上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孩子，对不起，爸爸以前不该这样做，爸爸不知道这样是多么的伤害你，可是主啊，你这位天上的父亲，你环绕着他，你紧紧地搂着他，你说爸爸都知道，爸爸爱你，爸爸会医治你的，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爸爸吗？主啊，就求你向他的心说话，真的你也医治他，你帮助他可以知道，虽然地上的爸爸也许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体谅他心中的伤痛，但是他可以在你这位天上的爸爸的怀里可以被医治，他可以去爱他在地上的爸爸，他可以在爸爸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被医治，他的心里所有的被撕裂的那些伤痛可以被你完全的抚摸好抚平、带着这些伤痛的记忆，他可以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也许可以去释怀，也许可以去敬重爸爸，也许可以去爱爸爸，但是他的心自由了，他的心不再被地上的爸爸的态度捆绑，他不再是过去那些苦痛的奴隶，主啊，他的心自由了，他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平安，主啊，你的爱不仅仅是给我们安慰，你更是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可以得自由的力量，你给我们可以想爱的时候就可以爱的力量，不再受地上的限制，不再因为我们爸爸的情况如何我们受那个限制，我们一直是那个奴隶，不是了，我们在你里面被释放了，因为你的爱真的是大过这一切，主啊，我就求你医治正在听的这一位朋友，主啊，你单单的就是为他，单单的就是爱他，你单单就是要医治他，谢谢你，主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